所以就难成就了。啊，你要找他真正原因之所在，不顺私教啊，就是不顺性，不顺性就是顺烦恼，顺邪见，顺妄想执着，那怎么能解心呢？啊，像那个水一样，水它能随顺，你给它装在圆筒，哎，它的形状是个圆的，装在方的盒子里面，那水形状是个方的，它如果一定执着我是方的，我决定不能圆，装到圆的时候我还是方的，这就不顺性了吧。啊，所以为什么不肯听老师的话啊，为什么不能接受老师的教导呢？这个很重要。啊，一心细念呢，实在讲，就是天台家讲的一心三观。啊，在这个注子里头有，在186面倒数第四行，啊，最后两个字看起。一心细念彼佛，即一心三观也。我们不懂天台家的观法不要紧，只要一心，一心的确很不容易。一心就是没有夹杂，绝无散乱，细念呢？细念是，就是我们世俗人讲的挂念，啊，挂念，心里面常常有，常常想着，啊，这一句佛号，叫你时时刻刻念，就是培养一心细念。古大德说，念佛的秘诀没有别的，就是身处换作熟处，熟处换作身处，就成功了。啊，众生最熟的是什么呢？妄想、胡思乱想。哎，你看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。啊，最深的什么呢？这句佛号念念念的忘掉了，忘掉。很生疏啊，啊，如何把那个佛号啊，就像妄想那么熟，一天到晚都不会忘记。把这个妄想啊，就像佛号这么生疏，常常忘掉，就成功了。啊，把这个生疏换一换呢，就行了。啊，那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。啊，所以叫你天天念佛，啊。天天听这个佛号不中断，天天看佛像啊，不要离开，无非呀，就是把这个身处换成熟处啊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你知道这个道理了，你就晓得一切无有障碍。啊，这佛像哪个地方不可以供？不供就不供，我忘掉了吧。我这个身数换不过来了吗？啊，所以除了你家洗手间不要供佛像之外，是哪里都可以供佛像。啊，而这一句阿弥陀佛的音声，那实在讲，洗手间里也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嘛。啊，现在这个念佛机很好啊，啊，越做越进步，这个功德很大。好，下课了。请看187面，看经文啊。想彼佛者，先当想象，闭目开目，见一宝相，
如阎浮檀金石作壁画像。这个是教给我们观法，观法了先说明观相啊，跟前面的日观水观呢完全相同，必须这个开目闭目啊，这个佛像都要在眼前，像经上讲的那么样的微细啊，这个才是观尘啊。如果纵然心目当中有这个相，不能在眼前现出来，这个观没有成就啊。那么下面呢，这是因相见土，我们看经文188念，说见相作矣啊，阿弥陀佛坐在啊莲台之上，说心眼得开，寥寥分明，见极乐国七宝庄严，宝地宝池宝树行列，诸天宝幔弥伏其上，众宝罗网满虚空中，见如此事，即令明了，如观掌中。古德给我们说，这样微细的境界都是在一心妙观之中啊，逐渐逐渐转身，所以看的境界越看越清楚，越看越明了。在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的，到真正观察明了，实在是很清净的心。我们今天讲观想念佛，实在这个观，天台家讲啊，次第三观，一心三观。天台家因为智者大师当年呢建立了三执三观的修行方法啊，这个方法说老实话是智者大师发明的，印度一些高僧到中国来拜访智者大师啊，智者大师将他自己的修行方法说出来，这些印度法师啊佩服得不得了啊，告诉智者大师说，在西方有大佛顶首楞严经里面所讲的修学方法了，给天台家的三执三观呢非常相似啊，很接近，就是楞严经上讲的舍摩他这个三摩禅诺。因此天台大师他就在天台山呢筑了一个拜金台啊，筑了一个台，每一天向西方啊礼拜，希望这个经啊能到中国来，拜了18年，智者大师云集这个经还没有到中国来啊， 可是这部经以后确确实实巴拉密地法师把这个经送到中国来了，啊，这个经在印度称之为国宝，啊，说任何经典都可以流通到外国，这个经典不可以流通到外国，啊，所以这是印度人另法了，现在佛法没有了，啊，另法的国宝，啊，巴拉密地法师把这个经送过来，海关上查得很严呢，啊，偷渡几次都没成功，最后是把这个手背破开，把这个经写成细小的字藏在里面，等伤口完全恢复之后，这样到中国来把经带来，带到中国来再把手背破开经拿出来，啊，楞严经是这样传来的呀。早期的这个注解经的呢，因为受了这个影响，都用天台止观呢来解释奢摩他三摩禅论，啊，一直到明朝交光大师才不用这个方法，啊，直接用楞严里面的讲法，提倡啊舍施有根。啊，这是非常符合经义，我们在教光法师这个注解的序文里面看到，啊，教光法师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啊，他是在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的时候，啊，阿弥陀佛住在空中接引他往生，他向阿弥陀佛告假，他说楞严经啊，自古以来这个注解这个经义都不明，啊，没注没讲得清楚，啊，他向阿弥陀佛告假了，来注解楞严经，啊，这个注好之后啊再往生，在阿弥陀佛也同意了，准了他的假，啊，他是告假做这个注解的。那么他提出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天台家三执三观呢都用的意识，一心三观也不例外，楞严经讲完全不用心意识，这是教光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给我们讲清楚了，啊，讲清楚，他指这个是称之为心素啊，所以这个楞严呢有新旧两派，啊，旧派呢宗天台的三执三观来解释经，新派的不用三执三观，用教光法师所说的舍施有根，啊，不用心意识。那本经天台大师著的，啊，这个书是他著的，他住啊用三执三观，换一句话说呢，还是用的心意识，心意识用的正确，用这个修行，楞严经上说可以证得阿罗汉果，可以证到辟支佛的果位，换一句话说，在净宗里面讲呢，确确实实能够修到四一心不乱，能够到这个境界啊，在四一心不乱呢，大概经上讲的这些境界都可以能够成就啊，这个观想能够成就啊，如果要到真正圆满的成就啊，必须是理一心不乱啊，才真正见到，啊，那么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啊，这个佛教给我们的原则是依法不依人，法是经典啊，著书只是古大德这个修学提供我们的参考而已啊，我们用它来做参考是正确的，也不能够完全 实在住下了，那就错了，啊，一定要依经。我们再看第二段，观菩萨，见此事已，复当更作一大莲花，在佛左边，如前莲花等无有异。复作一大莲花，在佛右边，降一观世音菩萨像，作左化化作，一座金色，如前无异。降一大势至菩萨像，作右化作。这个花台莲座是完全相同，佛菩萨通通一样啊，通通一样，当中啊是阿弥陀佛啊，左面的是就是阿弥陀佛，左手边的是观世音菩萨，右手边的是大势至菩萨。这个注解里面说很有趣啊，注解里面讲的三圣摄化动静必居，居就是一二三三个字啊，是一主二乘，非病非别，表乎三法，三妙三妙容，真身即然，相合相似，观二诸佛，令妙观称赞。这是观西方啊三圣，在普通表法，佛是代表法性，代表的真如本性，菩萨代表从体起用，就是自信的作用，自信作用啊，是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的德用啊，可以归纳成两大类，一类呀、是智，一类是行啊，在佛法里面讲解行啊，解是属于智慧啊，行这是讲生活行持，那么因这就是二大菩萨了，所以我们供佛像一定是一佛二菩萨啊，也不会供成呢三个菩萨四个菩萨，不是这样供法的啊，因为什么，他表法的意思圆满了，具足了。在西方三圣呢，观世音菩萨代表行，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，他代表行门，大势至菩萨代表解门，代表智慧啊，唯有智慧呀、才是真正的势力，真正有力啊，所以慈悲一定要以智慧为基础啊，这个才叫顺性的慈悲，如果没有智，这个慈悲叫烂慈悲啊，那会有负面的影响反而不好了啊！这是佛门常说慈悲为本呢，方便为门啊，佛法非常重视大慈大悲善巧方便啊，可是后人也有说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智慧失掉了，没有智慧的慈悲， 没有智慧的方便就坏了啊。所以佛法在今天可以说是衰微到这个样子，就是理智失掉了啊，一昧的去滥慈悲。那么这是我们知道这个供养佛像啊，它表法的意趣啊，实在讲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啊，它是代表一体的啊。下面再看这个像放光，说慈像诚实，佛菩萨像借放光明，其光金色照诸宝树，夜夜树下了夜有三莲花，诸莲花上各有一佛二菩萨像，遍满彼国。这一段很重要啊，也很容易记啊，因为我们常常想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大，人那么多，我们去能见得到佛吗？都很怀疑啊！不要说别的吧，我们台湾不大了，台北市更小啊！啊，台北市200多万市民，能天天，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天天跟总统见面吗？这都见不到了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没有人能够计算得出来。那么大，我们怎么能天天见到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呢？看这段经文才晓得啊，原来佛菩萨的化身呢，每一尊宝树下面都有西方三圣，西方三圣的数量跟那边人的数量相等，所以每个人呢天天都见到佛，天天都不离佛，这好啊！啊，这一个境界我们在十方世界没见过，啊，这个经上没有这样说过的，唯独西方世界，啊，弥陀观音世智的化身遍满其国，啊，所以到西方世界。是常常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啊，跟观音世智文殊普贤诸大菩萨天天见面，天天在一块啊，这就是他们的化身呢遍满佛国。这一段注解里面哈，我们看189面倒数第四行啊，倒数第四行，从第三句看起，佛之身座，菩萨身座，三无差别啊，菩萨身，菩萨座与佛身佛座完全相同，这个跟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样。为首相呢，各不同耳。啊，在头部去看呢，不一样。佛为肉髻，不戴华冠。啊，佛的这个头上啊是肉髻相。二大士虽同戴华冠，观音世智都戴帽子。这个帽子里面呢，帽子花冠是相同，只有一点不相同，观音菩萨这个帽子当中啊是一尊佛像，这个佛像是站到的啊，立化佛。我是有一天有一个人呢造了一尊观音像，他这个头上的帽子那个佛像啊是打坐在的，我说这个不对，这不是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帽子像是站着的，我说你这是什么菩萨？我不知道了。啊，你要是观音呢，这是冒充的观音，不是真正的观音。 是仿冒的，仿冒的观音啊，所以这个要，这个也是要注意到的。大势至菩萨像呢，这个当中啊是一个品，宝品啊，也是立德的一个宝品，就是这一点不同。除此之外啊，完全相同啊，所以这个跟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四十八愿讲的都一样啊。我们再翻开来啊，再翻开来看经文，思想诚实，行者当闻流水，当闻水流光明，借助宝树，福宴鸳鸯，借说妙法，出定入定呢，恒闻妙法。行者所闻出定之时，一持不舍，令于修多罗诃。若不惑者，名为妄想；若欲惑者，名为粗想见极乐世界，是为相想啊，名第八观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，是说明在观中啊闻法，水流光明，宝树，这是无情说法；福宴众鸟，这是有情说法。啊，情与无情，没有一个不说法的。在这一段经文上我们见到了，修行的人无论是在定中啊，是入定或者是出定，通通听得到啊。就像前面呢那个观想，睁开眼睛闭得眼睛呢，这个相都在前面啊，这个地方是定中或者不是在定中的音声通通听到。可是啊，你所听到的一定要与经相应，如果不相应呢，那就是妄想；相应的，这是初经啊，见到极乐世界了，这是要辨别清楚的啊，不能把魔镜呢当作佛镜。所以经典对我们学佛的人呢有两个用途啊。第一个用途呢是教给我们修行方法啊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修嘛啊，所以经典里面有理论，有方法，有境界，就教给我们。第二个用途啊，是到我们修到相当境界的时候，他来给我们做证明啊。到我们修成的时候，我们所见到的境界，这要拿经典来对照，一样不一样啊。比如说我们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所见到的跟经上讲的相不相同？如果完全相同，那是真的见到西方世界了啊。如果不相同，那就不是的，那是假的啊。这个是很重要啊。经论上常常说佛佛道同啊，所以一切诸佛所说的经决定是相同啊。有何不同啊？那是言语文字啊，可以说真的也许有一点不同，所讲的内容决定是相同啊。为什么呢？是诸佛亲证的境界啊，哪有不相同的道理？像这些地方，如果我们都留意，现在这个世界 假佛太多了，伪造的经典也很多。很容易受欺骗啊，这个遇到模式的人太多了啊，我几乎每一个星期都有好几个人来找我啊，着了魔了，实在讲找我，我没有法子，我没有神通，我跟鬼神没有往来啊。找到魔了，要找到与鬼神有往来的那些人，他也许有方法给你调解啊，但是调解也是有限度的，也得看缘分啊。所以我劝同学老老实实的念佛，